我再次打开你的圣言，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来认识你。主也求你用你的话，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用你的作为，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求主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在这个时代来服侍属于你的人。主要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在这个混乱的时代的里面，愿意你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明灯，成为我们前面的方向。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跟随你，一直走到你为我们预备的那永恒的天家的里面。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经历上帝掌权，有一个副标题叫做困境中的预备。上帝在任何的时代，在任何的情形都掌权，但是属上帝的人会遇到困境。上帝掌权，为什么属他的人会遇到困境呢？因为上帝刻意叫属他的人透过困境来认识他的掌权。这个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在人所有的困境的里面，其实上帝早就预备，他知道我们会遇到困境，他已经预备了让我们如何能够胜过那个困境。在这个得胜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上帝他是全然掌权的神。关于上帝是掌权的这一句话，我相信很多信徒都知道，但是可能仅仅是头脑上知道，未必真正相信，也未必确实经历过上帝是掌权的。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真的是掌权的呢？你非得真正的透过信心实际的经历过，然后你才会真正认识上帝真的是全然掌权的神。困境是我们经历神、认识上帝掌权、建立信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因为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很难启动信心，我们很难用信心去经历上帝的掌权，这个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当上帝使人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被启动。我们在信靠神的时候，在依靠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上帝从始至终一直在掌权。那透过这样一个经历，建立我们的信心，也建立我们真正对神的认识。困境是所有的罪人活在罪恶世界的里面必然经过的事情，因为我们自己有罪，因为别人有罪，因为这个世界有罪，因为罪的缘故必定会产生罪行，因为罪行的缘故必定使人陷入困境。当所有的信徒在跟随主、追求敬虔、走这条圣洁道路的时候，你还会受到罪的征战，你还会受到世界的逼迫，也会使我们陷入到困境的里面。那上帝允许这些困境的发生，在上帝的手里面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叫那些所有信靠他、在经历困境当中靠着他得胜的人实实在在知道他是掌权的。那这样的例子在圣经的里面非常多，所有属神的圣徒、属神的选民都有这样的经历，也都是在这些经历的里面被上帝建立。以斯帖记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在这个事件的里面经历上帝掌权。因为在以斯帖记所记录的那段历史的里面，以色列人陷入了一个极大的困境，这个困境到一个地步叫做种族灭绝，那个危险的程度远远超过二战对以色列人的屠杀，相当的危险。 然后在那一个危险的困境的里面，以色列人依靠上帝，情形全然的翻转。他们从那一个可怕的困境的里面全然的翻转到一个得胜的状态。他们透过这个经历认识神的作为。我们也一样，我们要透过以斯帖记这个经历，我们要看上帝如何掌权，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上帝掌权，好建立我们的信心。就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只有一段，今天我所讲的经文是以斯帖记的第一章到第四章，这四章的经文我们来认识他怎么掌权。第一章到第二章是讲到在困境来到之前，上帝早已经预备他的掌权，到一个地步，当困境还没有临到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预备了充分的条件。第二样，在第三章，在困境来临的时候，上帝预备了那个敬虔的属他的人来面对这个困境。到第四章的时候，那个属他的人，上帝在他们生命的里面预备了那个信心的根基，他们全然的依靠上帝，信靠上帝，然后在后面会胜过那个困境。那以斯帖记是一个不太长的旧约的一段圣经啊，旧约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两卷是以姊妹命名的，一个是路德记，一个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是记录了那段的历史，是犹太人被掳，被巴比伦掳了以后散居在波斯帝国，当时他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是波斯帝国的一个重臣叫做哈曼的，他敌视犹太人，他从皇帝那里得到了命令，要在一日之内将犹大人全部灭绝。在当时的时代，皇权是绝对的，当皇帝下令的命令以后，那一定是灭顶之灾，没有人可以救他。因为当时的波斯帝国强大到的一个地步，几乎所有的周围的国家都在他权柄的下面，都是他的一个省份而已。所以那个情势，那种危机大到一个地步，似乎是无法逆转的。但是这件事情却得到了一个根本的翻转。翻转的那一日叫做普尔日，也叫做普尔节，每年犹太人都庆祝，到今天仍然还在庆祝普尔节，是在新历的十二月中他们庆祝普尔节。那这个节日是在摩西律法以外的一个节日。多年前，如果大家还记得，内塔尼亚胡去美国见奥巴马，送他一本书，有人还记得吗？送他那本书就是以斯帖记。他为什么送他以斯帖记呢？因为当时伊朗威胁以色列，他说要把这个国家从地球上抹掉，然后伊朗再发展他的核武器，非常危险。内塔尼亚胡就到美国见奥巴马，就送他以斯帖记。他透过以斯帖记跟奥巴马也和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那个信息是什么呢？不管哪个国家想要灭掉以色列，不管多少国家想要灭掉以色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历史的当中，上帝将以色列这样救出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以斯帖记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特点，在整本以斯帖记的里面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少见的。还有一本书是歌中之歌，叫雅歌的，那里面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整本以斯帖记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但是很显然上帝一直在里面做事情，从头至尾上帝一直在做事情，一直在掌权。所以当我们读以斯帖记看见上帝如何在里面掌权的时候，你是真正认识上帝，认识他的掌权。那件事情的起因是波斯王叫做亚哈随鲁的，在他执政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年代是犹大人被掳， 被掳以后他们第一次回归和第二次回归之间发生的事情。第一次回归是叫所罗巴伯的，在公元前538年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第二次回归是以斯拉在公元前458年带领他们回归，在两次回归的中间发生的事情。那在两次回归的中间，亚哈随鲁做波斯王做了20年，486到465年。以斯帖在那个时候有记录的做皇后做了10年，483到473年。那在10年间的里面发生了这件事情。当时亚哈随鲁王那个波斯帝国极其强盛，强盛到一个地步，从亚洲的印度一直到非洲的古时，就是埃及下面的那个国家，当然包括中东和欧洲，当时所有的那个附近所有的强国，所有重要的地区都在他的权柄的下面，有127个省。那个127个省不是加拿大10个省，那个省是原来的国家被他征服的，成为他的一个省，127个，非常的强大。在那个强势的时候，亚哈随鲁在第3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摆一个极大的宴席，他请他所有的各地的首领和臣仆一起来赴宴，要展现他的权势和他的威荣。那个宴席历时多久呢？180天。你参加过这么长的宴席吗？我在福建的时候，有些农村他们这个过什么鬼月摆宴席，会一个月一直吃30天。你见过摆180天的宴席吗？没有见过，吃惨掉了。180天，整个波斯帝国所有的省他们分别的过来朝拜，然后用最宝贵的金银宝石装饰，那个酒肉所有最豪华的来做那个宴席。但在宴席的里面有个很特别的事情，记录在以斯帖记的里面，如果你看的话你会觉得蛮有趣的，叫什么呢？叫喝酒不可勉强，个人随意。那为什么会记录这句话呢？啊，首先我们知道哈，古人就有这种恶习，勉强人家喝酒把人家灌醉哈。现在人也是一样，啊，那个这个几千年前人就是这个德性啊，人都有这个罪性。那他为什么会记录说他不可以勉强，个人随意呢？那这个记录是要讲亚哈随鲁王虽然他非常的强大，但是呢，他是一个开明的皇帝。要表达这个事情，他是一个蛮讲道理的，他治理这个国家是很有度的，要表达这件事情。那这一切都在铺垫后面的事情，因为后面有事情要发生了。发生什么事情呢？当宴请的时候，亚哈随鲁王他的皇后叫做瓦什提的，在后宫也在宴请各地的妇女啊，应当是那些省长官员的妻子也在宴请。然后在这个同时，这个王非常的高兴，他高兴以后呢，他要请王后带着后官出来，要把他的美貌和尊荣显给所有的大臣看。那这个王他不是很粗鲁的叫他来，他是非常的有礼节，请了他7个最近的太监一起去请他，结果被拒绝了，不肯来。一个皇帝请他的皇后到前面来和大臣见个面，被拒绝。现在你做丈夫的，你要请妻子过来跟朋友见个面，被拒绝，你都觉得好像挺没有面子。一个皇帝当着众大臣的面说我要请我的王后来，在众人面前你看她的尊荣和美貌，结果被拒绝了，那是一种什么状态？拒绝以后要发生事情。那以斯帖为什么会拒绝她呢？圣经里面没有讲，有可能几个原因。一个可能这个王比较开明，比较宠爱他，所以他就拒绝。也有可能他忙着招呼那些的妇女，觉得不方便，他拒绝。 有可能他那天头脑突然发热，他就不想理他，他拒绝，或者他要在那些大臣的妻子面前显示一下，我可以拒绝王对我的邀请，可能性都有。但是这一个皇后是一个不简单的人，那个性格应当是比较厉害的。被拒绝以后，王震怒，他震怒不是立刻开杀令，他是一个开明的皇帝，他怎么办呢？他请周围的七个大臣，明白事理、通晓律法的，问他们这个事情怎么办。有一个叫做米姆干的就回答了，在第一章的第十六到十七节，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不得了，因为他这个行为不但得罪了王，而且做了众妇人的典范，是坏的典范，坏了整个国家的风气，使整个国家的妇人都不敬重丈夫，造成整个国家的混乱，很可怕。因为在那样的宴席的上面会有这样的冲击力的，众大臣在这边，王后这样拒绝皇帝会有这样的冲击力的。那接下去米姆干继续说，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他建议皇帝废除这个王后，匡正国家的风气，相当有说服力。那因为这个缘故，王后被废掉了，皇室被震动了。那这件事情是上帝的预备，上帝知道后面要发生事情，所以他要做预备，他的预备是可以改变皇室，可以震动这个皇室，让那个王后换一个人。上帝做这个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在掌权。王后的变化，摆设宴席，亚哈随鲁可以做王，再现横虽波斯可以打败巴比伦，都是上帝的掌权，每一件事情都是他掌权。那么上帝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为什么上帝让他们这个时候遇到这个困境做这样的预备？因为他们在第一次建殿的时候，如果你读过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拉记，他们建殿受阻了。如果你读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建殿被阻碍了，不让他们再建了。然后呢，那些的仇敌呢一心想要除灭犹大人，他们阻止他们成功了。那在那样的一个情形的下面，上帝让以色列人落入到一个危机的里面，然后在这个危机的里面把那些想要恨他们、想要除灭他的人全部浮现出来，然后得到了那一个追杀令，要杀掉所有的犹太人，那些人全部都要杀犹大人。最后上帝翻过来让犹大人把那些所有想要杀他的人全都杀掉。上帝做这个事情，这件事情不但让他们恢复建殿，也建立这些犹大人的信心，因为他们刚刚回归，被掳在外面，信心还是比较软弱的。犹大还处在一个百废待兴的这个阶段，上帝用这件大事情要建立他们的信心。废掉王后就要选新的了，在当时开始选新的王后是很多女孩子的悲剧，就和中国古代选妃一样，因为她会选很多，选了很多进了王宫以后只要一个做王后，其他的人都变成众多妃子当中的一个，虽然不缺吃不缺穿，一生住在冷宫的里面，一生孤独，这个是那个时代会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有一个人被牵涉进来，叫做以斯帖的， 他的犹大希伯来名字叫做哈达沙，哈达沙叫以斯帖的。另一个人也被牵进来，这个人叫做莫迪改。莫迪改是以斯帖的堂兄，从小收养没有父母的以斯帖，因为他们年龄差得很大，他好像父一样的来抚养他。那莫迪改是便雅悯人，是当时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也住在这个波斯的这个首都苏珊城的里面。那莫迪改是一个非常容貌俊美的一个女孩子，然后被选进来，也只要容貌俊美被看中了就选进来。她和所有的女孩子都有一个特点，年轻容貌俊美的处女。但是有两样很特别，莫迪改以斯帖一进去以后，那个总管这件事情的太监叫做西该的就特别喜欢他。这件事情很特别，你觉得一个人特别喜欢一个人有原因吗？有原因吗？为什么？是因为他长得漂亮？不是吧？未必吧？反正就是特别喜欢他，上帝做的。他让以斯帖在西该面前蒙恩，他就是特别喜欢他。那另外一件事情也埋在下面，莫迪改跟以斯帖说，不要告诉你是犹大族的。那为什么他要嘱咐这句话呢？因为当时犹大族在整个波斯帝国是一个非常劣势的情形，他们建圣殿当中被阻断了，所以那些的仇敌是很强势的。他为了保护莫迪改，跟他说，你要把你的身份隐藏，万一暴露了以后可能遇到仇敌，对你很危险。所有这些看似好像很巧合，看似好像不得已的事情，都是上帝在预备事情。以斯帖记第二章第十一节，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后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那这位堂哥爱这位堂妹是像父爱一样，像父亲一样，他天天在里面行走，他不能进去，他也见不到，他非常挂念他。也许你说这个莫迪改没有信心啊，我相信神嘛，那怎么这么害怕呢？相信神的人遇到危险也会担心的，这是正常的。我们对神有信心，但是当我们真正遇到一个好像性命攸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担忧的。但这里面的重点是莫迪改他看不出来上帝的旨意。为什么上帝一直做这件事情？以斯帖竟然被选进王宫里面去，那他知道选进王宫里面的命运是很难掌握的，他怎么知道他会被选成王后呢？选成王后又如何？他们犹太人不想跟外族通婚的，那如果选不上王后就成了当中妃子之一，就从此就在这个王宫的里面就冷在那边，一辈子在那边，他作为他的堂兄，作为抚养他像父亲一样，他是想不通的。所以他天天在那边行走，他非常的担心，不知后事如何。这是莫迪改当时的状态。所有的人，什么叫做困境？我们看不出神的旨意，我们落在一种危险的里面，从我的眼睛看好像麻烦了，可能将来会发生更可怕的事情，那个叫做困境，是不是？我们人是这样子的，上帝在这个里面他是全然的掌管，这个是我们要有的信心。以斯帖和别的女孩子有不同，她特别蒙众人的喜爱，不单是第一印象而已。以斯帖的品德，她的品性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当时选后的时候有一个规矩，所有的女孩子，你从你的住的地方到王宫的里面，在路上所有你想要的都给你，因为你不一定被选到。然后经历这一次以后，就在冷宫的里面，也许一辈子在那边，皇帝有一个补偿，你要多少钱要什么都给你。当时他们确实是非常富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那对那些女孩子来说有两件的事情，一个他们这样子被贸贸然就被抓到王宫里面被选，可以说是基本上毁了一生的。那如果有机会得到补偿， 他应当去拿那个补偿。然后这个补偿是皇帝给，皇帝说你要多少都给你，看你有多大的心。那这种的条件会让很多的人心变得很大，很多人会被这个条件激发出来那个贪心，趁机会要很多的钱，因为可能意味着他这一次下来，他一辈子包括他整个的全家都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所以很多女孩子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只有以斯帖，他说只有派定给他的他才要。什么叫做派定呢？是每个人都有的，他拿，除此之外别无所求。他蒙人的喜悦不单是第一印象，不单是上帝感动人的心，他确实有这样的品性。所以圣经说凡看见他的都喜爱他。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样的人做了王后，对大家有好处吧。对那些太监来说，瓦什提这个人的性格可以抵挡王的话，我估计那些太监苦头也吃了不少吧。现在这么一个温良的善良的一个女孩子，她如果成为王后，那是大家都喜悦的事情，众望所归。上帝做事情有他的手在做，但他所有的动作后面都有非常充足的原因，这是上帝的智慧。后面二章十七节，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很多的因素，各种综合的条件使以斯帖成为王后，但是从这个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么大的事情是上帝在掌权。无论是管家西该还是王，都是上帝在掌权。虽然上帝的名字没有出现，但是上帝一直在做事情。虽然所有的人都看不出来，连莫迪改都测不透上帝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上帝一直在做事情。这个是我们所信的神，这个是基督徒你应当有的信心。你面对这个时代，你面对你自己的困难，你觉得失控了吗？从来没有过。上帝这件事情做完以后，又预备第二个人，预备莫迪改。在以斯帖第二次被召，已经定他做王后的时候，莫迪改有机会跟以斯帖见面。当时莫迪改是做守殿官的，不晓得到底他是以斯帖做皇后以前做了守殿官呢，还是以斯帖做了皇后以后做守殿官，这个不知道。反正他做了守殿官，因为他做了守殿官，他发现一个秘密，有两个守殿的人想要密谋去害亚哈水鲁王，所以他就尽他的职责把这件事情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把这件事情转告了王，王经过了核实以后确实有这个事情，就把要杀的人除掉了，轻描淡写记录这件事情，又埋下了一个非常重的伏笔，将来上帝要用的。第一章结束了，你从第一章的里面看见了整个帝国王室受震动，王后变化这么大的事情，在整个的这个事情的里面，整个的帝国国王众首领七个大臣非常的厉害，看不出任何上帝做事的痕迹，所有的事情都是顺理成章，但是上帝的手在这个里面非常缜密的来安排，精心的在预备上帝要做的事情。上帝掌权，任何的情形任何的时代都是这样，从来没有改变过。无论是当时的皇权，还是现在的集权，或是现代的民主分权，都在上帝的掌管的下面，没有一丝一毫的漏洞。所以最近 好像坏消息不断。安省性教育大纲闹完了以后，又开始在学校成立同性恋俱乐部，似乎是越演越烈，好像很失控。昨天礼拜六有一个大消息在欧洲传出来，爱尔兰这一个在欧洲大地上曾经是对信仰最重视最传统的最后的一个堡垒，他们透过公投要改变宪法，通过同性恋合法，结果 62.1% 的人举手通过，爱尔兰就欢呼说他们世界第一个把同性恋写在宪法里面的。你们只是法院当地的法规做个决定，我爱尔兰把它写在宪法的里面，这个是号称整个欧洲大地上最对信仰最认真的那个国家，现在最败坏，失控了吗？失控没有？人眼看失控，在上帝的眼睛里看，从来没有失控过。整个的世界一丝一毫都在上帝掌管的里面，那个失控的世界将来上帝任凭他们会把他灭在地狱的里面。那些在上帝面前真正属于他的子民，虽然在这个环境里面受到逼迫，绝对不会失控，上帝一定会把他们带到天国的里面，这个是我们的信心。中国老子有一点认识哈，中国老子有一句话叫什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吧？现在中国的这个法治节目用这句话，什么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呢？老子蛮厉害的，他说呢，虽然在人眼看起来好像很多的疏漏，很多腾挪的空间，很多空子可以钻，但实际上一丝不漏的，那个天那个网把地罩得紧紧的，从来没有落过。只很可惜老子没有机会听福音，很可惜。更可惜的，很多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中国人也不信。还有更可惜的，很多人信了主仍然不信上帝在全然的掌管，上帝的掌管从来没有改变过。后面你看看上帝掌管的事情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预备妥当以后，有一个人出现了，以斯帖记三章第一节，这是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纳达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哈曼的背景很不简单，哈曼是当时的重臣，哈曼和以色列人有渊源的。550年前，扫罗，上帝让扫罗要灭掉亚玛利，亚玛利有一个国王叫做亚甲的，哈曼是亚甲族，是亚甲的后裔，他和犹太人是有渊源的。亚玛利在犹太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非常仇视犹太人，这个民族很可怕，他们从来不和以色列人对面打仗。他们怎么办呢？当以色列人向前走的时候，他们在后面专门屠杀那些妇女和孩子，这个是亚玛利人。所以上帝恨恶这族的人，上帝跟以色列人说，你要灭掉这个民族，老弱病残妇女孩子，他专门跟在这个队伍后面屠杀他们，就和动物一样，亚玛利人。但是扫罗怜惜当时的以色列人，怜惜亚甲，不肯杀他，所以撒母耳非常的愤怒，那一个做先知的从来没拿刀的亲自杀掉亚甲，把他 cut to pieces。 但因为扫罗没有灭掉他们，亚甲这个王的后裔开始慢慢的延续，到了波斯帝国的时候成为亚甲族，然后他的后裔哈曼做了波斯帝国的重臣，犹大国埋下了极大的一个隐患。 民数记33:55，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方扰害你们。上帝早就警告，如果上帝让我们灭除的，你一定要灭除；他让我们洁净的，你一定要洁净。否则如果你姑息，那个会成为你将来的祸患。害怕坚持真理，害怕被反对，害怕坚守圣洁，害怕引起反感，害怕断了别人的财路引起愤恨，害怕责别人的骄傲引起报复，这一切的害怕所产生的妥协，到后来全都要算总账。这个是上帝所告诉我们的原则。哈曼被高升到一个地步，众臣仆都要跪拜他，但是有一个人不肯。第三章第二节，在朝外朝门外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其他人都跪，他不跪。很多臣仆都劝他，哈曼得罪不得，这个人极其的凶狠的，很厉害的一个人物，得罪不得，你不要拒绝他，但是他就不拜。为什么莫迪改不拜哈曼呢？莫迪改知道他是亚甲的后裔的，他知道历代的仇敌，他知道的。那为什么他不拜他呢？因为犹太人不拜人的，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所有人都不拜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个尼布甲尼撒的金像他不拜的，这是他们的信仰的，他坚持的，他不拜他，产生问题。后面第三章的5-6，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就怒气填胸。他们已经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哈曼发现莫迪改是犹大人，是他们的历世历代的仇敌。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哈曼知道了莫迪改的背景以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单单杀他一个人不算什么，也灭掉整个犹大族。当初犹大以色列人没有灭掉他，他现在反过来灭掉他。大家可能会问，这个莫迪改是不是闯祸了？因为自己那么强硬，使自己民族都遭灾了呢？不是的，只要他是一个敬虔的真正属神的犹大人，他绝对不拜任何人，绝对不拜任何偶像。他对王可以非常的忠诚，但绝对不会违背神。对外邦的统治可以绝对的顺服，但是绝对不会违背他的信仰，这个是真正敬虔的人。莫迪改是这样，任何一个犹大人遇到了哈曼真正敬虔的都不会拜他，都会产生这个结果。只不过莫迪改有机会遇到他，所以后面哈曼的厉害显出来，他开始推他的计划了。12月正月就是尼散月，这个犹大人的正月和我们西历不一样啊，西历的这个正月和犹大人正月差两个半月，大概三月中是他们的正月，叫做尼散月啊，西历的三月中。然后呢，抽签定吉月吉日啊，哪一天是吉利的啊？外邦是现在迷信的里面，不管他多强大的国家，多厉害的国王，抽签定哪天是吉利的，你就知道人是非常有限的啊。中国很多高官，很多的这个什么土豪去拜什么大师，同样的道理，没有信仰不信真神的无法控制的都会去做这个事情。那他们也抽签也定，那定这个事情以后呢，就定了12月亚达月，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后那天是吉日吉月，哈曼又出招了，三招，一招比一招狠。哈曼厉害，做重臣是有一定水平的，厉害。第三章第八节，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他先告诉这个王，有一个民族散居在整个帝国的里面，但是他们和万民不一样，他们特别矫情啊，能听得懂吗？南方人可能听不懂什么叫做矫情。这个民族特别的矫情，他和别人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人家都是 多元文化，都是多元宗教的，大家彼此接纳，我拜你的神，你拜我的神，只有这个民族他只拜他的神，然后散居在帝国的里面，看着那边就刺眼，影响整个帝国的彼此的融合，厉害。可以亚哈水流王告犹太人，然后他那个罪状逐渐增加，他说也不守王的律例，这个是诬告，有一点点的对的地方，是莫迪改他真的没有拜他，那没有拜他那是王的律例，那他不拜，这是可以解释的。然后他说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律例，他就不守王的律例，他把这个民族的律例和王的和王国的律例完全对立在一起，那这个民族不但是侥幸，而且是整个帝国潜在的危险，厉害吗？然后得出那个结论，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口才非常的厉害。第二样，三章九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 talents银子交给掌管国币的人，纳入王的库府。这个哈曼要灭掉犹大人，是为了国家的安定，为了国家的融合，为了解决帝国可能遇到的麻烦，然后他自己出钱10,000 talents，10,000 talents多少钱呢？当初以色列王买撒玛利亚山，要建首都撒玛利亚的时候，是2 talents的银子。10,000 talents银子意味着什么？可以买掉整个国家，可以随便到外面买一个国家回来。哈曼肯下血本，他对王忠诚到一个地步，根本不惜钱财。我对帝王忠诚，根本不惜钱财，不是为了我哈曼的利益，我什么都没有得着吗？我不但没有得着东西，我捐了10,000 talents的银子给国家，怎么样啊？我肯奉献，我有很多的钱捐出去，不惜血本，厉害。然后王抬举他，本来就抬举他，本来就信任他，谢绝他的好意，不要他的钱，就让他随意处理。然后哈曼出了第三招，更狠。这个第三招是什么呢？13节，他就把这个命令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内，12月，就是亚大月13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后面请注意，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这招非常的狠，如果仅仅是种族灭绝，仅仅是对他们仇视，可能当他们杀老少妇女孩子的时候，也许还下不去手，但是加上并掠夺他们的财物，厉害了啊！这个无冤无仇都可能会谋财害命的，现在有了冤仇，再加上把他们的钱财全部拿到自己这边，一定是下手无情的。哈曼非常的厉害，那个招非常的狠，斩尽杀绝的，与神为敌，害选民的人，世人常常是用最厉害的诡计，不惜血本的，用最恶毒的招数来对付。那个恶人、罪人心里面仇恨、怨毒，撒旦后面推手，可以让他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果和这样的人斗，基本上会输掉的，斗不过他。依靠神，所有的这些的事情不是靠人可以做的。后面15节，异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了。 王命发出去，绝对不容耽搁，不能更改。犹大人面临着可怕的屠杀，完全的无法改变，板上钉钉，没有办法更改的事情。在当时，他们全部住在整个波斯帝国的里面，波斯帝国的版图大到一个地步，无处可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强过波斯帝国，他们可以请来给他们帮忙，没有可能，就是在里面等着被杀了。厉害了，后面上帝仍然做事情。以斯帖记四章第一到第二节，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痛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以斯帖莫迪改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反应很强烈，三个表达方式。撕裂衣服是指自己撕裂自己的心肺，非常的痛苦。穿麻衣是指周身刺痛，不得安宁。蒙灰尘是好像被死亡吞没一样，然后在城中行走是无法的安息下来，痛痛的哀嚎。穿麻衣不可进朝门，他把他的公职都停下来。但是你要了解，莫迪改所有的这些的哀痛，没有任何像人的那种的祈求，没有，他所有的表达都是对神的，他从来没有因此向哈曼去请求，去请求那个仇敌来原谅他，来赦免他，没有，他也没有发动暴动，没有请愿，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做，他做的唯一一件事情是向神，他向神表达出了极大的那种的哀伤，也守住他那个真正的敬虔。这是真正面对困境的时候你应当有的生命状态，困境来的时候这是你应当有的生命状态，这个状态是你真正得胜的那个重要的根基。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尽是哭泣，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各处的犹大人那里面的人都是以敬虔的方式向上帝表达，这种的做法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都是向神。这个时候犹大所遇到的灾难和当时被掳的时候不一样，区别在哪里？当时被掳的时候因为他悖逆，所以被掳被赶出来，现在是因为敬虔，因为莫迪改守住这个敬虔，所以他们遭难，那他们就守住这个敬虔，在这个里面是必然得胜的，这个不一样，请大家留意。靠着神脱离困境，不是我去犯罪了然后求神让我脱离罪的刑罚，不是，是真正在敬虔的里面守住，受到外面逼迫的时候，那一个敬虔，那个得胜在上帝预备的里面。他们相信上帝已经允许他们回归，70年的应许实现，圣殿也建了一半，他们相信上帝绝对不会让圣殿从此就停住，不会的，所以一起跟上帝寻求，这个是信心。后面上帝预备的底牌要翻出来了，要产生作用了。王后以斯帖，现在王后以斯帖的作用逐渐的浮出来，莫迪改也逐渐的看见了王后以斯帖，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他知道莫迪改穿麻衣，就派人给莫迪改送衣服，穿了麻衣很难受，所以这个王后呢挺可爱的，虽然做了王后没有任何的架子啊，对自己的堂兄像父一样的仍然爱他，好像女儿一样，你穿麻衣多不舒服啊，我给你换件衣服吧，这个很单纯的王后，但是他不知道啊，他的堂兄不缺衣服穿，那个麻衣是故意穿上的，他要救那个民族，这个民族现在遭灾了，所以莫迪改就透过管家告诉以斯帖要和王求情， 让他们能够脱离这个灾难，因为能够改变这个事情的只有国王，能够和国王讲话的现在只有他。以斯帖犹豫了几个原因，一个，他的身份还没有亮出来，没有人知道他是犹大人，如果替犹大人求情，他必须要亮明身份，可能会因此遭灾。另外一个原因，他告诉摩迪盖，所有的人见王必须是被召，不能擅自去，如果你擅自去就会被杀。唯一个可能，他当时赦免你，伸出他的金杖，他说我30日没有见到他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他，如果要去见他必须要擅自去，必须冒死。以斯帖把这事情告诉莫迪盖，以斯帖是做王后，但他不是慈禧太后，很单纯很善良的一个20几岁的左右岁的一个女孩子，她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困境，什么叫做困境啊？困境叫做在人的眼睛里看没有任何得胜的把握，衡量自己的能力没有任何胜过的可能，这个叫做困境，是吗？那困境会把人推到神的面前，会把人的信心能够抬起来，让人能够经历什么叫做上帝掌权，什么叫做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这是困境非常重要的那个意义所在。有困境来，你要感谢神呢。那个困境是建立你信心的时候，你困境大你要感谢神的，因为那个困境会把你的信心建立得更加的坚固。提摩太后书保罗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是信心。后面摩迪盖透过管家转告以斯帖，给他的回复4章13到14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开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这个是莫迪改对以斯帖讲的话，非常有说服力。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如果你闭口不讲，你可能会逃离这个祸患的，可能的，因为你是做了王后嘛，你不承认自己是犹大人，可能会因此逃离，你不会死。但是他告诉以斯帖，上帝必兴起另外的拯救，这个是信心。我们会被上帝用，会解决一些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肯做，上帝会兴起另外一个人一样解决这个事情。那我们肯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在上帝蒙恩，上帝不缺人做事情，人需要上帝给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是重要的。后面第二点，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哎，有点矛盾呢、啊、如果他不说，不坦诚他是犹大人，不就趁此得救吗？为什么他说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呢？摩尼改在说什么呢？这个必致灭亡是指向永生的，对于所有的犹大人，真正信神的，他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是那个永恒的救赎。如果上帝给了他可以有机会帮助犹大人，他不肯，为了自己逃命他不肯，他和他的父家将来在永恒的当中，那个永远的灭亡的里面，这个是他将来的结局。那这句话是非常厉害的。第三样，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悟出来了这个事情，上帝为什么让他做王后啊？是为了今天这个事情老早预备好了，所以今天到了这个时间以后他需要出来了，他是上帝埋下的那一个底牌现在要翻出来了，这是作用。 你做了王后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个重要。这种说法对于外邦的人可能觉得很新鲜，是吗？我赚了这么多钱，这是我的本事啊，为了什么？为了我享受嘛。我占了这么高的位置，我有才能嘛？为了什么？为了有人夸奖我嘛，是吗？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的吗？真正属神的人说，不是，你所有的那一切都是上帝给你的，然后为着他的目的。如果你不是为着他的目的，你和神的方向就是相反的。所以这件事情对于外邦人可能觉得新鲜，对于犹大人，对以色列人不新鲜。莫迪改是在提醒以斯帖，为什么约瑟当初被卖到埃及做宰相的时候，约瑟说什么？上帝把我放在这边是预备今天的事情，要让雅各家进入埃及的。他知道的，他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子的。摩西在埃及做了王子，是上帝预备他将来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他们知道的。所以莫迪改是提醒以斯帖，这个是上帝做事的原则，上帝预备好你做这个事情。然后以斯帖马上醒悟，立刻回应。15节到17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知道了神的心意，以斯帖就在所不惜，甚至失掉生命也在所不惜，因为这位上帝是赐给他永生的神。他提出要求，让所有的人苏珊城的同心合一的祷告，禁食三昼三夜。他也祷告和宫女一样禁食三昼三夜，什么事情都没做，就是不吃不喝，禁食三昼三夜，面对这么大的困难，是不是哪里搞错了？是不是哪里搞错了？我们通常遇到什么困难，什么困境，我要 do something 嘛，对不对啊？我们要做点什么事儿嘛？这么大的困难来了，你怎么不动作呢？就在那边祷告有什么用呢？这次反性教育大纲，就有人这样子责备我的。我说你好好祷告，你不做点什么事，你光祷告有什么用呢？有人这样责备我的，祷告没用啊，要自己做点事儿，是吗？那个时候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只有祷告。真正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祷告真正是重要，然后看上帝怎么样能够带领我们度过那个难处，度过困境是从信心开始的，是从信靠开始的，不是从恐慌开始的，不是从妥协开始的，不是从血气开始的，不是从逃命开始的。度过困境是从信心和信靠开始的。上帝预备了这些人，让他们能够真正的信靠他，然后看上帝将来的作为。真正的信心是出于对上帝掌权的认识，不是出于迷信，不是出于心灵鸡汤，不是出于打鸡血，是真正对全然掌权的神的那个认识。当时以斯帖、莫迪改所有的犹大人预备好了，在神面前祷告。后面的情况怎么样呢？到底以斯帖、莫迪改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得救呢？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当我们打开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看见你的手，你的大能的手一直在掌权。主啊，愿意这样一个信息也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的里面， 虽然我们的肉眼看不见，虽然我们感受不清楚，但是我们信心告诉我们，你一直在掌权。你的掌权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在一切事情的里面，从来没有漏洞。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将这样的信心放在每一个属你儿女的心中，让我们用这样的信心来信靠你，让我们来经历你，你是一位真正掌权的、掌管一切主宰的这个上帝，你是我们所信的神。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